大粉红自媒体大 V 蔡磊突然被禁言，网民发现原因同坦克人有关。被大数据误伤，北京市民揭露强制检测每月过亿的庞大利益。东航事故，美国官员提出人为坠机可能，东航回应避重就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20号星期五，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一直紧跟中共的自媒体蔡磊三分钟在微博拥有2600万粉丝。不过5月18号外界注意到这个账号被微博禁言一年。微博说，蔡磊三分钟因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目前处于禁言状态。而另外一则通知显示，该账号禁言至2023年5月17号。蔡磊三分钟在5月17号发布最后一则微博，话题是关于俄罗斯黑客组织宣布向10国政府发起网络战。外界还发现蔡磊三分钟在 B 站和支付的账号亦都一度被封，不过目前似乎已经解封，可以正常浏览。蔡磊以往发布的内容大多数是以动漫加讲解的形式攻击美国等等民主国家的政治经济，并且为中共辩护，亦都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如此粉红的账号居然会被当局封杀，很快引起海内外的关注。有网友发推文解释说，五毛投资蔡磊被封的原因找到了，他为了偷懒直接照搬 YouTube 博主的录影，只是将内容翻译成中文，没想到人家的录影里面夹带了一闪而过不到半秒钟的坦克人画面。原来蔡磊在抄袭的时候保留了录影里面六四时期中共坦克开上天安门的画面。网友讽刺说，这一招防抄袭实在是高，看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乱抄。也都有人反向解读说，蔡磊这一种大粉红是真的相信自己讲的那一套，也都相信所谓的你信国家就不用担心铁拳。所以我认为他是真的觉得老大哥不会那么敏感小气。你们都说六四不给讲，我就不信，我就信住老大哥的话讲了，还给埋画面你们看。但是老大哥就是那么敏感，他就是不想大家想起这件事，所以蔡磊被怀念了。亦都有网友认为当局收紧言论管控已经是大趋势。例如首早之前有近20年历史的铁血社区被永久关闭。这样看来蔡磊只是大浪入面的一滴水珠。自上海5月16号宣布社会面清零，疫情得到控制，要分三阶段解封以来，中共喉舌新华社开始发布市民采购、剪头发等等相片，说上海的烟火气翻紧来。但是网友上传的短片披露的现实和官方的画风完全不同。网友提供的一段短片显示，上海一个小区不单止没有解封，反而被大白再次封锁。面对要加建硬隔离的大白，居民好嬲地说，你们做事太可笑了，我哋16号楼根本冇阳性，你哋嚟封我哋 ?65 日啦，边个要过咁样嘅日子，你哋走啦，走走走。大家睇一下我拍短片俾大家睇。呢一车铁围栏冇地方卖，卖嚟我哋莲香苑16号楼，浦东新区北蔡镇莲香苑16号楼。我哋已经冇阳性啦，佢哋仲要封我哋。今日係5月16号。在上海官方宣布清零的时候，北京升级了疫情防控，很多居民的手机无缘无故弹出网页窗口，被要求做核酸。有网友5月18号上传短片抱怨自己两次被北京大数据误伤。他说，从我这里到房山区至少60公里。60公里，这个是误伤，这个就是肆意妄为。而且居然还要三日做两次核酸。居委会跟我说，这个小区今日有10多个人被误伤。按照小区规模， 误伤概率是 0.02%。 既然北京大数据不准确，那我就计一个不是那么准确的数给大家听下。北京以2200万人基数计算，乘于 0.02%， 等于每人有44万人被误伤。核酸检测按平均30元一次来计，始终有不同的出行方式，市民每日被大数据误伤所付出的成本是1320万，一个月差不多就是4亿。我问居委会误伤了怎么办，居委会告诉我听从安排去做核酸检测，拿报告他们申请取消弹窗。我可不可以将误伤理解为疫情之下的抢劫，因为没有健康码什么事都做不到，必须要使这个钱。虽然不是很多钱，也都正是因为钱不多，貌似很合理，才不会造成群体意见。但是你们认真想想，60公里以外的误伤是误伤吗？对于北京居民在短片里面的质疑，旅居澳洲的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向希望之声表示，很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系统性的犯罪，就是说里面有巨大的利益黑洞，有些人利用这个系统发过难财，因为你只有大量的人去检测的时候，他才可以赚到这些钱。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美方消息人士说，黑盒的飞行数据表明东方航空 MU5735 航班广西梧州失事，是因为驾驶舱里面有人故意发出指令，导致飞机致命负重。东航对此做出回应，但是观察人士分析说，东航的回应避重就轻。华尔街日报透露，熟悉这件事的人士说，参与调查的美国官员将注意力转向一名飞行员，另一种可能性是飞机上面的其他人可能冲入驾驶舱故意造成坠机。华尔街日报还说，美国方面并没有掌握中国所获得的所有资讯。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在给华尔街日报的声明里面说，没有出现任何证据可以确定涉及事故的飞机是否存在任何问题。东航重申3月份的声明，即是飞行员的健康、家庭状况以及财务状况良好，又表示不可能有人冲入驾驶舱。东航还声称，任何非官方的猜测都可能干扰事故调查，影响全球航空运输业的真正进展。而中国民用航空局目前没有回应华尔街日报的置评请求。对此，大纪元视评人唐正远认为，东航的回应先是模糊焦点，说现在没有证据显示飞机出现问题，但是这里指的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因素呢？没有讲清楚。然后说有人强行冲入驾驶室的讲法并不成立，明显就是避重就轻。因为美方消息重点讲的就是飞行员的问题，只是从理论上不绝对排除外人冲入驾驶舱的可能性，这个正正说明美方的谨慎。唐正远表示，东航最后回应说暂时没有任何确凿证据支持有关揣测，这个就是擘大眼讲大话。美媒的报道明确地说，人为坠毁这个结论是根据黑盒的数据分析结果，同时也都包括官方自己对飞机机械故障方面的调查结果得出来的，这个是有充分证据的，到了中共的嘴里面马上就变成了揣测。唐正远认为，美方放出上述的消息至少说明两点。第一，相关的黑盒数据分析结果早就通报给中方，但是中方一直压住不提。第二，美方拿到了确凿的证据才会底气十足主动督穿这一层纸。从早前通过不同渠道传出的消息来看，唐正远猜测副驾驶张正平曾经被爆留下一份遗书，亦有可能同事故有关。特别是传闻说张正平在东航受到政治打压，感觉到极大的侮辱，所以决心同归于尽，还在遗书最后借用了杨佳当年的一句说话，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现在华尔街日报释放的消息令到这个传言的可信度大为增加。 唐靖远仲话，如果呢一封遗书真系存在，当中嘅内容势必对当前摇摇欲坠嘅中共政权带嚟难以预料嘅冲击。一个报复社会嘅极端案例，可能最终会演变成对中共经济失策嘅全民声讨。5月19号，中国社交平台新浪微博上面，专家唔建议年青人清空6个荷包俾首付。专家话买屋比租屋更加抵。专家话今年6月到10月系买屋好时机等等多个话题，同时冲上微博热搜，引发出另外一个话题，建议专家唔好建议。中国网民讨论热烈。在专家不建议年青人清空6个荷包给首付的话题入面，中共专家说，因为社会老龄化问题加剧，父母亦都需要首先安置好自己的养老问题。建议买屋月供不超过收入一半的年青人，要在财力充足、时机合适的情况之下购买房产。而在专家说买屋比租屋更加抵这个话题入面，中共专家又说，对年轻人而言，买屋抵过租屋，因为拉长时间来看，还是要面对买屋问题。专家就租屋和买屋计算一笔数，做出对比话，用一笔固定的资金租屋或者买屋，租屋具有投资回报率，但是从房价上涨这个变量角度来看，买屋就更加抵。但是又另外有专家说，买屋是强制储蓄手段。在另外一个热搜话题，专家说今年6月到10月是买屋好时机入面。专家解释，今年6月到10月期间，房源会比较宽松，房价亦都会达到比较优惠的价格，是买屋的好时机。中共专家这些前后矛盾的建议，引发中国网民的关注和热议，亦都促成了建议专家不要建议这个词条冲上热搜榜。微博认证拥有78万粉丝的知名财经博主老李一直在努力发帖表示，到处都是建议建议，专家专家，我求下你不要再建议了，我已经没钱了，并且贴了一个喊的表情。这一则贴文截至发稿已经获得近2000次的转发，过千的回复，以及超过13万的点赞。中国网民纷纷留言表示，这个建议好好，希望专家下次不要再建议了。建议专家多些向政府、企业、教育局、卫生部提意见，不要再来伤害普通人了。还有网民将专家不建议年轻人清空6个荷包给首付，同专家说今年6月到10月是买屋好时机，这两个自相矛盾的话题截图，摆在一起嘲讽话，建议专家讲说话之前统一下口径，我们缺少的是建议吗？我们缺少的是钱。其他更加多的网民模仿官媒的口吻表示，应该建议将小管闲事纳入专家教育体系，建议国家取消专家。还有中国网民质疑，什么人都可以叫专家，门槛这么低，定是说有什么专家证书？5月18号，中共中纪委官网通报说，中共央行货币政策司前司长孙国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台湾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吴家龙就此事作出分析。吴家龙在接受希望之星采访的时候表示，孙国峰的被免职和接受调查来得太突然，官方还未给出一个正式的理由，所以目前外界只能够猜测。他认为最常见的理由是涉及个人的贪腐或者政策逃离的指控。不过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这个在中共的官场上面算是常态行为，不会是个案，查或者不查都一样，关键在于政治考虑。吴家龙分析说，如果有理由要将这个人换下来，那就查他的贪腐，说他违法违纪。以孙国峰的个案来讲，如果真是涉及收受贿赂，那属于个人操守范围，不涉及货币政策问题。而如果要推测有关涉及政策方面的问题，吴家龙认为有三个可能性。 第一，金融数据唔好睇，中共想搵人孭锅，或者系要孙国峰同啲数据加水分，被孙国峰拒绝。第二，人民币喺度快速贬值，央行保外汇储备而唔保汇率，可能令一啲要将资金汇出嘅权贵阶层好不满。第三，去年第四季度，中纪委又对金融机构做检查，亦都发现央行嘅外汇储备流失太多，资金外逃现象好严重，话唔埋其中亦都有弊端，要搵人负责。吴家龙指出，根据佢嘅观察，第三个可能性最高。不过，亦都因为目前获得嘅消息有限，佢表示，如果纯粹系个人贪腐问题，仲比较简单。但系如果同业务有关，就唔排除孙国峰系用嚟孭镬嘅，后面仲有更加大嘅金融问题，唔方便公开，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呢一节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收睇。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俾更加多嘅朋友。多谢你嘅支持，我哋下期再会。